我给大家看一些例子啊，这是新当选的乔治亚的参议员，Raphael Warnock，他以前是马丁路德金教会的主任牧师，Ebenezer Church 的主任牧师，他是这么解的哈，你看他怎么解，他说耶稣有记录，鉴于他的背景不足为奇，来自他的家乡，出生在一个叫伯利恒的根据，这是就这两天的 video 啊，作为一个无证移民被偷渡到埃及。在一个叫拿撒勒的贫民区，他用的词是 ghetto，ghetto 大家知道吧？是黑人的 inner city 的那种犯罪率最高，就那在一个叫拿撒勒的贫民区长大，啊，叭叭叭叭就开始讲，然后到最后说我们必须要跨越信仰传统，跨越种族界限，站在一起，一起战斗，一起行走，一起组织，一起投票，一起祈祷，一起投票也放在那里，一起祈祷，一起待在一起，一起说让我们的人民去，这里是用的摩西的原话，Let my people go。这时候，Raphael Warnock 跟你说，他是 Union Seminary 毕业的，所以他那个离得远了哈。联合美国纽约联合神学院，这是著名的自由派的大本。那你说，哎，这个太极端的例子。下面是某神学院院长，我这里他在讲99只羊啊。他说，我能否呼吁我的有色人种弟兄姐妹，提醒你们，我们中许多的白羊正深陷沙漠，OK？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巴拉巴拉讲了一大堆，他讲九耶稣，大家知道99只羊的比。有一只迷羊走了，耶稣去找。耶稣说："这个牧羊人去找。"这是他的意思。我们的许多白羊正深陷沙漠，我们吃得饱饱的，头头是道。我们自认为自己我们在做什么，但我们不知道。而与此同时，我们却让自己与神这群美丽多样 diversified 的羊群隔离开来。这意思就是，你看，白人和其他人群都离开了，因为我们不愿去听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羊的个人的历史和挑战性的故事和经历。他把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存在的一些差异，全部大概归结成这种好像种族对抗性的东西，对吧？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可能大家有些人就喜欢同种族的人在一起，so what？更有的地方他就是白人多，黑人少，又怎么样呢？这是自然而然。但是他就要强调这个东西啊，他说作为一只羊，我可以说像我这样的羊需要教会中的礼，他们会耐心的寻找我们，找到我们，把我们放在他们的肩膀上，即使我们在踢在叫，像我们的羊需要这样。不是因为我们的肉体生命有危险，而是因为我们神的生命有。不知道他这个话是啥意思？什么叫我们的神的生命有危险？总而言之，他就是说，在这开始讲白羊，讲了一大堆了，就是，然后他在这里说，作为信徒啊，我是到了第三段了，这是一个沙漠的经历，但这是一个有种族区分的沙漠。如果你是一个白人牧人，如果你可以诚实的说，你认识所有神的羊，你让自己被所有的人，我是说所有神的羊认识。如果你在沙漠中再去寻找各种神的羊，就是说，如果你在沙漠中去寻找各个种族的羊，你说一个你是一个白人牧师，你的教会里有各个种族的人，你把他们扛在肩上，然后承担了他们责任，那么也许你已经赢得了说所有的羊的生命都很重要的权利。这个是指什么？All sheep's life matter，对不对？他其实这里开始已经进入政治的 All life matter，你就有资格说 All life matter，否则的话。如果像我一样，像这个白人神学院长一样，你一般都和99只和你一样的羊在一起，那么唯一合适的事情，唯一符合圣经的事情，就是在沙漠中受苦的羊，那只羊和那只羊的生命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是暗指 Black Life Matter，对吧？他在这里实际上是用99只羊，整个扭曲这个耶稣比喻的意思，把它转到 Black Lives Matter。这是神学院长讲的呀，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多可怕。另一位神学院院长他说："事实证明，白人特权在圣经中从第一页开始到结尾都有。大家读圣经的时候，读没读出白人特权来？圣经里好像没有提过种族这个东西啊，哪有出现过白人这个词都没有。他是怎么得到这个结论？他前面当然还有一大段。他说，因为人类的状况，这些用我们他们的术语来思考，用宗族式的思考，就是有隐性的偏见，就是把原子搞乱了、污染了。然而，人类的呼唤和人类的真实身份就是要。"你那希望为所有人建立一个美丽、光辉、多样、可爱、喜乐的花园人的人形象，等等等等，他就是说，把圣经里头所有的好像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因为罪所产生的对立、所产生的仇恨、所产生的罪恶，通通归结为，他就说那是白人特权。白人特权从第一页开始到结尾都有，这也是神学院院长。然后这是某神学院教授，他说，当我想到神是我的安慰的这个原则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创世纪。16章中夏甲的故事，OK，他怎么解释夏甲？夏甲是一个性侵犯的受害者，被侵犯后，家人决定不要他了，所以把他送出去。 你看到没有？这就是跟女权主义又联系起来了，对不对？因为 Me Too Movement 就是讲这些的嘛，所以他就要把圣经里的所有的例子全部扯了。当然，我不是说没有女性受侵犯，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些神学院的教授啊，什么院长就是这么讲。那你怎么解释这个加拉太书这一章呢？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表啊，这里我就不念了。25节说这夏甲二字是指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约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但就是实际上最后29节是说要讲的是什么？那时当按那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所以夏甲和萨拉实际上这是新约保罗的解法，对吧？不是性侵犯的受害被侵犯以后家人决定不要。那你说他这样解为什么会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改造社会，打破传统的结构，改造人的意识，就是我刚才也讲了，要推翻霸权，这种我打了引号的霸权啊，不是那种军事上、政治上残酷的这种所谓我们心目中宣扬的霸权，而是弥漫在空中的那种对人压迫的那个东西。要打破一切的秩序，要打破政治秩序，要打破文化秩序，归根结底是要推翻神的秩序，对吧？打破政治秩序，打破文化秩序，今天在美国的现实中不是就是在这样吗？那你要是最后你这样解下去的话，整个圣经还不给你解得乱七八糟，对吧？你看到的全是剥削和压迫。看到的全是各个人群、种族或者性别之间的对立，然后如果他说我是一个受压迫最深的群体的话，那我最有权势你来解释圣经。所以我说这是来自魔鬼的解经，批判理论是来自魔鬼的理，这种立场认识论就是批判理论里头的认识论，是来自魔鬼的解经。我们回到创世纪里说，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这是说这是否认神的话。然后后面就开始了，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神跟你讲这个话，它是有背后的目的的。神是不想让你的眼睛明亮。换句话说，魔鬼就在欺骗夏娃，他要让他去解构，要去分析神的立场。所以这种认识论或者立场认识论的谎言从起初就有，是直接来自魔鬼的解经。回到我们怎么解经，还是要回到圣经。圣经到底在讲什么？把那个意思讲出来，然后来对照我们的生活，对照我们的文化。我们应该把我们自身的生活方式去 conform to Bible， 对吧？而不是反过来啊，这讲美男浸淫会了。美男浸淫会这是什么问题啊？这讲讲今天教会对待这个批判性的一些问题。那美男浸淫会是美国最大的宗派，最大的福音派宗派，后面有。他是坚持圣经无误是全备，他大概50000间左右的教会，有1500万的信徒。OK， 大概5、6年前，他大概时候是1600万，最近几年好像下降了。大概5年、10年前是他的人数最多的时候，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他们在2019年出了一个9号的决议 ，Resolution 9，就是专门针对批判性理论。他说这里头他是先描述这个批判性理论在美男浸淫会中的一些情形。他说批判性种族理论是一套分析工具，用于解释种族如何在社会中发挥功用，而交叉性是研究不同的个人特征如何重叠和影响一个人的经验。他这里也反对他，他说批判性种族理论和交叉性被具有与基督教信仰相悖的世界观的个人所利，导致了与圣经相悖的意识形态方法。肯定圣经的权威，从批判性种族理论和交叉性中有选择的采用了一些见解来理解多方面的社会动态。OK。然后这里的决议是说什么？他说批判性的种族理论和交叉性只应作为从属于圣经的分析工具，而不能作为超越性的意识形态框架。然后又 confirm 圣经是最有权威的，我们要拒绝使用批判性种族理论。但是这个决议实际上很有争议，为什么呢？因为你这里讲到了批判性种族理论和交叉性，就是 critical race theory and intersectionality， 大家可以去读啊，都在网上都有，可以作为分析工具使用。然后这是2020年美男浸淫会有6个神学院院长，他们发了一个声明啊，因为里头引起了很大的这个震动了。鉴于南方浸淫会目前的对话，我们共同坚持南方浸淫会对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的历史性，他谴责历史上种族主义。他们还宣布肯定对于批判性种族理论的肯定，对于交叉性或者任何版本的批判性理论的这种肯定都不符合浸淫会的信仰和信息。他这个所谓浸淫会的信仰和信息是2000年的 The Baptist Faith and Message， 是吧？是他们的这个最根本的信条。这里就是说好像比前一个决议的立场要更鲜明一些，就是任何对批判性种族理论交叉性和版本的这个都不符合浸淫会的信息和信息。 就是，但是这是六个神学院的院长他们发的 statement，然后每个人写了一段话，你可以看得出来，有的人就明显坚决反对一些，有的明就在中间摇摆。我觉得不知道你们神学院院长是什么心态，反正这个事儿好像没有定论。所以，但是今年要开大会，估计还得要这个，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可以说是目前这些大的宗派里头最重要的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虽然不是好像。这个历史上很多这种宗派，他也喜欢写信经啊，写什么经啊。就是虽然这些话并不能真正的好像把什么东西都完全的搞清楚，但是总是通过这些决议啊、宣告啊，你可以对这个问题能够多一些认识。我也不是说大家要去签什么决议宣告。那么这个中，而且现在美南的浸信会是怎么样？有一些教会我知道，有牧师就在群里告诉我，他说他知道一些。教会脱离了美南浸信会，因为他们在，就是因为 Resolution 9，他认为他们在批判性这个理论这个上面的立场有问题。有的教会，有些黑人牧师的教会，在这六个神学院的牧师一把通告一贴出来以后，他宣布脱离美南浸信会，因为他们觉得你这是在搞种族歧视。所以有的人支持，有的人反对。然后有些名人，最近有名人离开了，对吧？Beth Moore 是很有宣布退出美南浸信会，但是他是那种支持 CRT 的。那有的牧师他就是会说，为这个辩解的，就是美南浸信会的牧师，他说这种理论可以帮助教会来更加的明白种族问题，能够帮助人们去聆听，或者说我们只会在种族问题上止步，比如说后面的什么同性恋问题呀、transgender 问题呀，我们就不会像这样。但是这里 Candy 啊，这个批判性理论的推动者，他是说什么呢？他说真正的反种族主义就是要成为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就是反种族主义者。如果我们仇视同性恋或仇视变性人，我们就不能成为反种族主义者。所以，如果你是 critical race theory 的话，那你一定也是女权主义者，你也一定也是支持同性恋者，你也是支持变性者，啊，对吧？所以这些东西全部是在他看来是连在一起的，没有说你只能拿走一部分。还有就是讲到这种 standpoint epistemology，如果你稍微的拿进来一点，如果把这种尤其是这种认识论的方法拿进来，对圣经可是一种什么样的危害？对不对？提摩太后书里讲的，他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来越大。按正义分解神的道，哈，在希腊文的原文里讲，就是 cut it straight。就我这是用英文哈，就是要切得直。你一个。”使用这种所谓立场论的观点去解经的人，他你用一个这样扭曲的工具，你怎么可能把神的话解得直呢？所以这个不可能说，在我看来，不可能作为一种工具来使。OK，你也不可能只接受那一步，对不对？而所有这些理论里所讲述到的问题，你都可以找到圣经里的话，用圣经里的方式去对待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圣经里教导我们要谦卑，要去与哀哭的人同。要去聆听，为什么要用这种世上的理论、世俗的虚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那这个叫达拉斯宣言，2018年，这个我觉得就比较讲得很清楚，就相对比较清楚一些。那我只引了第一部分啊，这不是美南浸信会的，这是以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牧师牵头，他找了一帮人，然后他这里我觉得最后这一句话很值得。他说：“我们进一步否认，除了清楚的理解和简单的传达圣经所揭示的内容之外，没有任何就圣经问题进行教导的能力是来自于属灵人的任何其他资格。就是说，你教导或者传讲神话语的这个资格，只能来源于清楚的理解和简单的传达圣经本身的内容。”他这里所谓。没有任何其他的资格，就排除了说，就像那种立场论的这种理论说的啊，你如果是一个少数群体，如果你受了压迫，你就更接近真理这种说法，他就把它排除开了，就很明显，甚至不取决于你是什么学位啊，或者怎么选都没有，唯一的一个人传讲圣经的资格，就在于他能够清楚的理解和简单的传达圣经所揭示的内容。然后这是卫理公会，卫理公会也是美国第二大宗派，对不对？1200万信徒，现在正在面临分裂，因为他们要吵。是不是要安利同性恋的牧师？你看他这个 picture，这是 Robin DiAngelo，这是他们的网站上，直接找这个 White Fragility 的作者来给他们做培训。那你说这教会不是已经 It's over，over？然后这是他们的门徒训练的材料，30天 Anti-Racist，这是 Candy 的这种，一看就是他的东西，反歧视。你看他们用这些词， 这里头你要仔细看的话，有什么要去流行啦，还要怎么样，就这些。所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啊，首先，批判理论已经占领了一切的美国的其他的机构啊，公司、大学、小学、中学、政府、体育联盟，对吧？最近那乔治亚州一说通过那个投票法案，今天可口可乐也要 boycott，这个 Delta 也要 boycott，那个棒球大联盟说不在他们那儿举行比赛，群起而攻之，大众传媒啊，还有这些大科技公司，所有的机构完全被这种理论所占领，所以。教会目前面临的状态是什么？宗派一定会分裂。那在这个问题上，最后教会内部也会分裂。那么你如果去迎合他，你就会被他变成一个政治团体。觉醒，woke church 有牧师啊，有这个达拉斯神学院毕业的牧师写的 woke church awoke。那个牧师公开讲，我们要用圣经来支持 reparation 赔偿。那要么你就教会默不作声，我们完全不谈这些题目，完全。对社会、政治、文化没有任何的失去影响力，自己关起门来，就是像鸵鸟一样钻在里面。我们互相搞好关系，对吧？
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个统计，就是教会现在有多少%倾
没
向？
统计，这个很
多
新啊。我觉得这个东西会在将来的几年里头，慢慢的 play out，慢慢的情况是怎么会展示出来？起码在美国人的教会里头，不是华人教会状态，我知道。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你，大家知道平等法案，对不对？这里字又很小。平等法案是1993年的时候啊，就平等法案是民主党在推的法案嘛，说要平权，要尊重同性恋啊、LGBT 啊什么之类的权利。他有一个，他对教会哈、啊，对教会还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呢，他会对一些个人以及跟教会相关的组织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通过的话，在九三。怎么产生影响呢？在1993年，国会通过的所谓《宗教自由恢复法》里头，它那个时候的情形是众议院没有一张反对票，就全票通过；参议院只有3张反对票。你想想，就是97比3，在众议院是400多比0，啊，签署了这个两党的这种法案。这个法律是什么？保护信仰者真诚的宗教信仰。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做糕点的师傅的话，你可以不为同性恋提供服务，觉得说。不为他们的婚礼提供服务，就是这类的东西，你可以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得到很多的保护。这个平等法案就把这个拿走，虽然不直接的针对教会，但是所有的这些，比如说其他的跟教会相关的这种机构、幼儿园、什么慈善团体，通通都在这个里头之内。它可以根据民权法和公民住房法干嘛？民主党它现在是50对50，对不对？它如果没有这个 filibuster 的话，它就能通过这个法。93年到现在是20几年吧。这个思想已经完全转过来了，但是这个平等法案可能现在就现在的语言，因为共和党还有50票，所以他暂时通。但是照这样下去，你想想会怎么样？整个的文化是在朝着那个方向在转，所以我们你再看教会的情形，对不对？这种很清楚的教会，在我看来，美国人的教会都不是很多，牧师大声疾呼的不是很多，连称为极为保守的美南浸信会在这个问题上都有点搞不清楚他们的这个状态。最后他最后出来的决议，或者今年大会开出来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因为明显的可以看出，在他的领导层里，是有的人要主推的。刚才我讲到什么，有的 corporate sin 啊，什么这些东西，就他们你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这些牧师或者是那些领导层的这些美南浸信会的人他们的发言。虽然还不至于像那么极端，但是可以明显的看出朝着那个所倾向，所以他也许就真的说啊，这是一个有用的工具，怎么，然后再写一个哦，对，我们要尊重圣经权威，但是两者本身是不相容的。你如果说它是一种工具的话，你就不可能最后真正的遵守圣经权威。问题就在这儿。所以昨天我们读这耶利米书，是不是有点像这样？我们现在就像这个 today 啊，就是基督徒啊。就不是从我们的 physical 的角度来讲，不是从我们生命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而是从我们的信仰、我们脑子里头的这个意识来讲，你就会感觉这个周围的文化就像这个巴比伦的鹰牌，已经基本上要把就剩下一点点了，就剩下一点点了。华人教会是什么状态？不知道啊，好像大家比较沉默，我觉得感觉就是在网上，当然在群里你能看到一些人发声，但是很多大的教会可能。怕分裂就不敢讲，或者说也不太清楚要怎么讲。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还有对话的可能性的话，那就一定要在对话中把所有的概念、把定义要搞清楚。我觉得说要拒绝使用这种批判论，尽量用神的原话， 而且尤其是要拒绝他的这种认识论，要用神的话，要用圣经的认识论，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都使他们都顺服基督。我们要存着温柔和怜悯的心来做这样的对话，如果有对话的机会，但是这种对话不太容易。但首先你要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搞清楚，要把他的思路到底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是从哪里来的。很多人他可能不是很有意识的已经接受了这些等等。OK， 所以我要再讲耶利米书四章，所以看到那个时候，看到就是这种感受，对不对？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所以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荒地，要开垦。然后这里，你们当传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说，你们当在国中吹角，高声呼叫说，你们当聚集，我们好进入坚固城。在加州有一个牧师，他有一个教会就很鲜明在这个立场上，坚决的就是反对这种思潮。然后他说他经历了50几年来看到的最厉害的增长，因为他们也坚持开门嘛，对吧，一直和那边的 Department House 打官司什么之类的。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文化朝着这个方向去的话，这个世界对于教会的逼迫会产生。但是逼迫也有一些好处在于什么， 那种所谓比较 superficial 的那种 mega church 啊，像社会俱乐部一样的这种教会的生存空间就会假，除非这种教会也变成 woke church， OK， 如果反对的话你可能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挤压。但是这样也有好处，就会真的把大家就分清楚，要不否则的话，现在一说福音派 Joe Austin 也是福音派，所有的人都是福音派，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准备，不是悲观，我就不是悲观，因为这已经是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方式，而且去年我觉得尤其是已经明显的证明了这个现实的愈演愈烈，对吧？加拿大有的牧师已经被因为要开门被抓到牢里，叫 James Coates。 然后这时候想起啊耶利米他说的话，他说，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了脚声和打仗的喊声，毁坏的信息联络不绝，因为全地荒，我的帐篷忽然毁坏，我的幔子顷刻破裂，我看见大旗，听见脚声，要到几时呢？我真的是好像有点身处那个时候的时候了。但是耶利米是处于旧约的时代，今天是复活节，对吧？先知耶利米看不到耶稣，他可能从远处望见，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是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想结尾呢，就把约翰福音16章，耶稣在离世之前，在跟门徒最后的一篇讲论，在他为门徒祷告之前最后一句话，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没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知不知道这是一个真理？是真理。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今天所庆祝的、所纪念的，不就证明了耶稣的话是真的吗？他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不管前面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我想我们都要坚守真理，坚决的来继续传福音，然后传真实的福音，借着神的话把神的爱表明出来，能够行得出来，然后在这个末世为神做美好的见证。